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这个节目呢，虽然是在3月1号是礼拜六，但是我也不能不讲。礼拜六呢，大家肯定不会听得到，因为要到礼拜一这个节目呢，才能用最快的时间可以播出来。但是因为我早一天，就是2月28号，也就是二月的最后一天，我就讲到了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啊，这个28号的中午11点要到白宫和美国呢签订这个美国要求的矿产的协议，因为乌克兰有大量的稀土元素，美国呢是提出要求50%要签约，就让美国开采。那泽连斯基这次飞美国呢，大概就是签这个协定。那个背后的原因，主要的一点呢，就是美国说呢，你不签这个协定，我呢就不会再帮你了。所以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来美国呢，就是希望得到美国继续的军事的支持。啊，我们知道呢 ，Donald Trump 在几天以前已经在讲了，就是说呢，现在呢一定要停战。所谓停战呢，那就是乌克兰就在这里停下来。那么因为乌克兰呢是觉得我停下来呢，我的领土就没有了。俄罗斯占领的这个乌克兰的4个州加上这个一个半岛，那么这个克里米亚半岛，所以乌克兰要就这么停下来的话，那基本上呢，那俄罗斯呢就占领了乌克兰的20%的这个领土，那乌克兰呢就亏大了。所以泽连斯基呢怎么也不会停，所以这次来美国呢是拿这个稀土元素的矿产的协定来换美国的支持。那个原计划就是这样。那么28号他们就在白宫见面了。我呢就是28号我跟大家录了那条节目，但是在美国呢还要这个晚一天啊，因为如果在亚洲录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播出呢就是3月1号，就没想到28号的下午啊，就是我的节目录完了，那么结果呢他们就开始吵架在白宫，就这件事情又大了。这个泽连斯基在白宫和 Donald Trump 和副总统 J.D. Vance 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所以到最后呢这个矿产协议就没签。但是呢找了一大堆记者来，在美国的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啊，也就是总统办公室，选择了一些记者进去让他们去报道，并且有电视记者全程录像。那么这个拍完了以后，这个叫吵架的场面也拍进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吵得一塌糊涂了。那么吵完了以后，这个泽连斯基和乌方的随行官员呢就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呢转到另一间办公室。泽连斯基呢就觉得这样呢就不对啊，这样大家互相顶那个怎么办呢，他呢就要求重新对话。结果呢美国的2个高官，一个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Michael Waltz， 还有国务卿这个 Marco Rubio， 就要求泽连斯基离开。那么因为 Donald Trump 和美国的高层官员呢觉得泽连斯基的言行是冒犯了美国，所以这件事情就谈崩了。泽连斯基呢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28号的晚上接受 Fox News 的记者的访问，在那个访问里面他也不说他会对 Donald Trump 呢提出这个道歉，他觉得没做错，我讲实话。所以这件事情啊，这个一天之内发生，3月1号闹僵了。那个泽连斯基呢其实他是不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人，因为 Donald Trump 这个人呢他只听奉承和顺从的意见，那即便你想要他做点什么事，你要捧着他，你要哄着他，他就会同意。那么如果你不是按这条线呢，他就会翻脸，他这个人非常敏感。那我讲这个几天以前，这泽连斯基怎么在 Donald Trump 讲了这么多很过分的话以后还飞到美国来跟他签这个矿产协议呢？这个主要原因呢是有2个国家领导人帮他拉线，这2个人呢就非常懂这个 Donald Trump， 就是讲下好话给他听。那一个就是上个礼拜来美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一个就是英国的这个工党领袖，英国的首相这个 Keir Starmer，他们呢都来到了这个白宫和 Donald Trump 见了面。 他们呢都劝这个 Donald Trump 要和泽连斯基打交道，不能大概隔空怎么的骂。而这两个人呢都使出了这个 Donald Trump 非常受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奉承他。马克龙呢一到这个白宫跟他讲呢，就先回忆这个 Donald Trump 访问巴黎圣母院的这件往事，就去年的事情啊。这个讲起来呢，今年的事情，那 Donald Trump 觉得很开心了，所以呢就给他一个台阶下。而这个英国的首相这个 Keir Starmer 就亲手递了封信，就是英国国王查尔斯新王的查尔斯王国王的一封信就给他，那么这些都是给一个台阶他下，挺奉承他的。泽连斯基这次来白宫，他的目的呢是要和美国签署关于稀土矿产的协议。 Donald Trump 呢他有这么一个希望，那我们呢继续来给你提供军援，你呢就把稀土矿呢就给我们。但是呢这个泽连斯基呢是觉得不够的，觉得第一个你要我们马上停战，但是没有任何安全的这个保障。所谓安全保障呢，就是说我跟俄罗斯签了停战，但是如果俄罗斯撕毁协定又打怎么办呢？其实俄罗斯一直都在撕毁协定，2014年在奥巴马总统时期，那就是完全撕破脸就侵略了克里米亚，并且后来又连续的在东部的四个州搞俄罗斯人的公民投票，然后呢宣布这些州呢并入俄罗斯，这些都是协议被撕毁了。所以泽连斯基的有点怕，就是要求美国呢做一个安全的保证，而 Donald Trump 呢就说矿产我要，但是安全保证我们不要，如果你要安全保证你跟欧洲说，就不要跟我们说。那么这场这个骂战呢，就是大家呢都看到的，就是因为有电视在那里转播，我呢都看到了这个电视播的这个镜头，是蛮吓人的，就是骂成这样。那个骂呢是 J.D. Vance 和 Donald Trump 一起和这个泽连斯基去吵架，那个并且呢 Donald Trump 呢是公开的指责泽连斯基，你拿第三次世界大战来豪赌，结果呢就在记者电视摄像机的面前，他们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两方面大吼大叫，这是白宫的空前的奇观。那么 Donald Trump 后来呢就叫人呢把 Zelensky 赶出了白宫，以后也不见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导火线是什么呢？怎么会吵成这么大的一场架呢？这就是泽连斯基坚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他不会接受停火。 Donald Trump 呢就说你没有筹码，你手里没底牌，你现在要做就是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你是在拿第三次世界大战做豪赌，你的行为对我们国家就是你们乌克兰对美国非常不尊重。那么这句话怎么爆出来的呢？那就是泽连斯基。那个本来泽连斯基呢一直顺着在讲话，但当中的这个副总统啊，这个 J.D. Vance 呢就跳出来一句，他说我们要透过俄罗斯的外交来解决战争。泽连斯基这个受到很大的挑战，他说这是什么外交？因为你跟俄罗斯去谈俄乌战争，这是什么外交呢？结果呢三个人就开始混战，Donald Trump 和泽连斯基呢就彼此打断的话，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大，并且呢 Donald Trump 呢对泽连斯基施压，有一度呢还把右手呢按在泽连斯基的左肩，闹得就不得了。 Donald Trump 就骂泽连斯基，你这种态度要改变，你现在的处境很不妙，你要是不达成协议啊，我们就要退出，如果我们退出你们就只能解决这个战争的问题，而我不会认为这会是什么好结果，也就是你会打败。那么并且呢 J.D. Vance 呢旧账也翻出来了，你去年十月份访问美国期间，你居然跑到贺锦丽那边去跟他站台，你这个是翻旧账。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泽连斯基表情越来越沉重了，眉头越皱越深。当时在场的乌克兰驻俄罗斯大使啊，马克罗瓦眉头紧皱，我看到电视上这个大使呢两手遮住一个脸， 大家说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呢，这个大概这个和美国的关系大概回不到正常的关系了，我估计也是这样啊。这个两方面都是这么硬的人，而乌克兰呢，现在是用生命在保卫自己的国家，而 Donald Trump 呢是想撤出乌克兰战争，就不给钱，就省钱，他现在到处都在搞节约，所以这两种事情呢是各个国家的这个自己的事，但这个场面呢，我看得非常的这个惊奇，因为我看到那个录像以后啊，简直是觉得有些难以想象，没有人见过外国元首和美国元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吵成这个样子。那这件事情开心的那就只有普京了，普京看了这个节目一定觉得是很高兴的。那么不过呢，这件事情来讲一点花絮，我们等一下讲讲这个内容啊。那个本来呢，这个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呢是美国白宫的新闻处负责选择这个记者，那这个没有问题了。那白宫的新闻组呢应该是知道谁是代表哪个新闻社，但是呢就没有想到昨天呢进了一个美国没有通知他来的人，不准他来的人，就是俄罗斯的国有通讯社塔斯社。塔斯社有个记者呢也就跟着美国记者一起溜进了这个椭圆形办公室。不过在还没有开场的时候给这个白宫官员发现了，赶快把他带出去了。这个是有些奇怪的事情啊。那么这场事情呢就发生了这个激烈的争吵，场面罕见。那么最终呢 Donald Trump 宣布停止会谈啊，要求泽连斯基离开白宫。在白宫会谈破裂的几个小时以后，那个俄罗斯就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三个中心区域啊，包括这个哈尔科夫，也包括港口城市奥德萨，攻击了这个加油站、高层公寓和民用建筑，所以呢发生了很大的这个爆炸事件。这两件事是不是连在一起呢？我不知道，不过呢就是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今天我能和大家讲什么呢？我呢这个当然这个最近看了这个这今天一天的这个网络上就给这个评论打爆了。我呢觉得这件事情呢都是摆在桌面上的，大家也没有什么好评论，这个事情就是看看未来怎么样，而未来呢现在是非常不确定的啊。未来的一个可能性就是美国呢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呢，就军事不够，俄罗斯呢就进一步的发动战争打乌克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乌克兰呢被迫同意美国的要求，那就是承认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这个领土，这是这个第二个，那就签订了这个协定，那差不多就是投降了。那最后的人胜利的人呢就是普京，因为他拿到了乌克兰的四个州和克里米亚半岛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二步，而俄罗斯在拿到以后会不会不满足斯伯条约再发动战争呢？这是咱们都猜得到的，因为俄罗斯老这样做啊。这个是那么这些未来呢这个结果呢没有一个结果呢是好的，也就是俄罗斯呢是赢家，虽然俄罗斯自己死伤非常大，那么但是俄罗斯呢他肯定呢他觉得他赢了，因为他要的就是领土。那么所以呢这个两国元首闹僵了以后， Donald Trump 的执政团队呢已经开始了讨论是不是继续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那么事实上呢，乌克兰和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矛盾自从 Donald Trump 上台以来就存在，这个一直呢美国觉得乌克兰呢不好对付，太硬，所以呢美国的有些人就说椭圆形办公室这次的争吵呢是到了英文讲的这个 tipping point， tipping point 的译成汉语呢就是临界点，就到了最高的 tipping point， 到这里呢就转化了，本来就是会爆发的，但是没有想到在摄像机面前爆发，那就不是在私下的吵架，是在台面的吵架。那个当然有些人说呢这个矿产协议这个乌克兰呢如果签了那就逐步走向和平，一步步来嘛，美国呢拿你的矿也不是说不给钱，不过把开采权50%交给美国，你反正要卖，那么本来签了就没事了，就不要扯那么多。但是呢泽连斯基呢是希望利用这个协议来拿到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才签停战协议，而Donald Trump最忌讳别人呢去教他怎么做，所以呢就闹翻了。那个 当然呢，这个事后泽连斯基呢也还是继续感谢美国，感谢总统啊，说乌克兰呢正在为了和平的目标在努力之中。那么当然呢，这个整个事情呢是闹得非常的僵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这个美国和乌克兰翻脸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2025年的2月28号，就最后一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我呢，今天是看到《纽约时报》就把他们吵架的文本呢就发了出来。《纽约时报》它也不算泄密，因为在当时呢有记者采访，我看这个电视录像呢也看到了这个镜头。但电视录像不是整个的吵架的镜头，我在 YouTube 上找的，还没有找到全部。但是呢，《纽约时报》率先就发表了这个吵架的这个谈话的整个的文本。我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呢也很有这个必要，和大家讲一讲他们怎么吵架的，因为大家听了以后恐怕就知道了。现在也不是太多的人看见这个文本啊，这个我先讲讲整个的过程。开始有一段没有录进去，录进去呢就是泽连斯基第一个问了。泽连斯基呢就问了，他就问这个 J.D. Vance 啊，他说这个你刚才讲的要结束战争是要通过和俄罗斯的外交来结束战争。他说呢，我就问这个 J.D. Vance， 你这么讲和俄罗斯的外交，这个外交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说你是不是出卖乌克兰的利益啊。 J.D. Vance 马上就怼回去了。 J.D. Vance 嘴巴很硬啊，他说在美国曾经有一个总统啊，他在记者会上对普京摆出了强硬的态度，结果呢普京还是入侵了乌克兰。这讲谁呢？这讲这个 Joe Biden。 他这个开始呢就第一句就开始怼这个上任，他说这个总统呢拍肩膀说要支持乌克兰，结果呢俄罗斯一点都不怕啊，还是侵略了乌克兰。他说我们试过用 Joe Biden 的那种方式，就是这个拍胸膛是支持乌克兰，但是呢这个看来没有成功，俄罗斯照打不误。他说呢其实总统的话语权啊，他从来没有比行动更重要，就不说你拍拍胸就能够成功的，得以行动。美国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懂得外交。这就是现在 Donald Trump 总统所做的，讲的这句话啊，就是说你不要信那个光拍胸，我们不拍胸，叫你和我们签这个条约，我们想办法和俄罗斯谈成和平。 Zelensky 呢就不认为这样，他就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看起来还是不错啊。 J.D. Vance 说当然了，说吧。 Zelensky 说好。他说普京2014年已经占领了乌克兰的部分地区，我们知道那时候克里米亚还加上了当时的两个州啊，这个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后来扩展到这个其他的这个两个州。他说呢，普京早在2014年已经占领了乌克兰的部分地区，他说主要包括东部和克里米亚半岛。他说这些年以来，他说呢，这个美国的几任总统，这个都没有办法阻挡这个普京啊！我不只是仅仅讲这个 Joe Biden 帮忙。他说当年2014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那个时候总统是奥巴马总统，然后是 Donald Trump 总统啊，2016年，然后呢是 Joe Biden 政府，现在又是到川普政府啊。这个所以泽连斯基讲，希望上帝保佑这一次 Donald Trump 总统能够阻止普京。但是从2014年开始，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阻止普京。他说就这样，俄罗斯呢就占领了我们的领土，杀害了乌克兰的人民啊。Donald Trump 就打断他的话说：2015年，泽连斯基说是2014年。Donald Trump 说：“哦，2014年我还没有当总统呢。”的确，他2016年才当总统啊。J.D. Vance 就说：“没错，完全正确。”泽连斯基就再说了。是的，从2014年到2022年，情况一直没有变。我们的乌克兰人民一直在前线阵亡，没有人真正的阻止过普京。 他说你知道吗，我跟他谈过，跟普京谈过，我们有很多次的双边会谈。他说2019年我作为乌克兰的总统曾经和普京签过协议，当时旁边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都参加了，我们签署了停火协议，就2014年以后，2019年就跟他签了。大家说普京绝对不会再进攻，但结果呢，他撕毁了协议，继续杀害乌克兰的人民，甚至呢拒绝交换战俘。他说我们本来谈好了打仗要交换战俘，他根本没有履行这个承诺。所以 JD 就讲这个旺斯啊，你说的外交到底是什么意思啊？JD 旺斯呢就给出路的，他说我们的意思是我们能够推动一种真正结果你们国家的这种破坏外交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乌克兰现在破坏外交，这个已经直指这个讲法了。那么旺斯呢就讲了这个，说总统先生是讲泽伦斯基总统了，恕我直言，我认为你现在来到美国的椭圆形办公室，在美国媒体面前讨论这件事，跟我们争议，这样很不尊重我们。我们现在知道你们乌克兰兵力短缺，正在强征这个新兵，你应该感谢 Donald Trump 总统，因为他正在努力结束这场战争，就把这句话扯回去了。泽连斯基又认为他不了解情况，他说你有来乌克兰看过吗？你怎么知道我们有什么问题？乌克兰打成一片焦土了，意思啊。范说我去过啊，泽连斯基说你再来一次看看，我给你看看乌克兰打成什么样了。J.D. 旺说我看过很多报道，我也了解当地的情况，我知道当你们带人去乌克兰很多情况下是一场这个宣传秀，就很多人去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带他们看被俄罗斯炸毁的城市，他说这是宣传秀。他呢就问了 J.D. 旺斯，就问泽连斯基说你是不是否认你们征新兵上面有困难呢？泽连斯基说我们是面临挑战的，有困难呢。范斯说那么你觉得来到美国总统的办公室公开批评我们这个要阻止摧毁你们国家的这个行动，你觉得这样合适吗？你来挑战我们。泽连斯基说问题很多，我们能不能一个一个的谈？杰地邦说当然请说。 Donald Trump 呢就打断了，他说就骂他，就跟泽连斯基说你不要告诉我们未来怎么样，你不要谈了。泽连斯基还是讲，他说啊，在战争期间呢，每个国家都会遇到问题的，美国也会受到我们影响的。虽然你们现在隔了一个大洋，好像跟乌克兰没关系，但最终如果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个你们也会受到这个感受到的，就是战争的影响。 Donald Trump 说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你不要告诉我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现在在努力的解决问题，不是让你来教训我们怎么想。这又怼回去了。泽连斯基呢有点气了，他说我不是告诉你们，我是回应刚才的问题。 Donald Trump 说因为你根本没有资格这样说，你不能教我们将来未来怎么想。 J.D. Wang 就又说了你现在正在教训我们的啊。 Donald Trump 说你没有资格来决定未来我们会感到什么，我们会感觉很好。泽连斯基说你们会受到影响的，如果俄罗斯继续这样打。 Donald Trump 说我们感觉很好，而且美国会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说我是告诉你们你们一定会受到影响。 Donald Trump 就回怼了，说现在的情况是你们呢处在一个很糟糕的位置。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泽连斯基说啊，从战争一开始 Donald Trump 立即打断说你们处境不好啊，你们根本没有筹码，如果有我们的帮助你们才会有筹码。泽连斯基说我不是打牌啊 Donald Trump， 我是很认真的。 Donald Trump 是你这就是在玩牌，你拿着几百万人的生命当赌注，你是在赌第三次世界大战。泽连斯基搞怒了，说你到底说什么？Donald Trump 说你在赌第三次世界大战，你这样做对于美国我们这个国家是非常不尊重的，美国已经帮了你们很多，并且呢比你认为的还帮得多，就美国给了很多的钱帮你们打仗。 J.D. Vance 旁边插一句，你有说过感谢吗？ 泽连斯基说，我说过很多次啊，今天我也说了。杰尼邦说，不是，我是说整场会议，我今天这场会议你有说过感谢吗？他说，你去年十月份你还到美国的 Pennsylvania 去帮反对派站台，那个时候总统大选期间嘛，泽连斯基当然会帮这个贺锦丽去站台了，因为当时赌贺锦丽会成功嘛。这个泽连斯基说，我没有啊。那个J.D. 邦说，那就说点感谢的话吧，感谢美国，感谢这个正在试图挽救你们的美国总统。泽连斯基说，拜托了，你觉得只要大声讲战争的事情就能够吗？东道琼说， J.D. 邦是没有大声讲啊，他没有大声讲啊，但你的国家真的陷入了麻烦啊。泽连斯基说，我可以回应一下吗？东道琼 no no no， 你已经讲很多了，你的国家有大麻烦。泽连斯基说，我知道我知道，国家的确有麻烦。顿顿说，你们没有赢啊，因为有了我们美国你们才有机会撑下去啊。泽连斯基说，川普总统，我们一直坚守在自己的这个国家，我们一直坚强的奋战，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一直是孤军奋战，但我们是感谢你们的，我有说谢谢。Donald Trump 说，如果没有我们提供的军事装备，这场战争呢早就结束了，最多两个礼拜，就意思就是说你打不赢俄罗斯，两个礼拜就打赢了。泽连斯基说，普京说三天就打完了，三天内就结束了。 Donald Trump 就接这个话说，或才不到三天呢，如果我不援助一天你们就完蛋了，就这个意思了啊。他说呢，照你们这样处理的方式，未来谈合作就难了啊，我告诉你。J.D. Vance 发言说，你就说声谢谢吧。泽连斯基说，我已经说过多次了，谢谢美国人民，又说一次。这个 CNN 呢就说，这个 J.D. Vance 说你没有说过感谢，结果呢他就整理了泽连斯基对于说过感谢美国的记录，有33次，这个 CNN 快啊，马上就公布出来了。但是呢 J.D. Vance 就说你没有感谢。这个 J.D. 邦是很气啊，跟着吵到这个时候说，你接受这些分歧的存在，你应该去了解它，你不是要这样做跑到美国的媒体前吵架，特别是你错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错的，你就不要跟我们去硬嘴了，你要不要当着美国媒体跟美国总统吵架。这个 Donald Trump 马上接着说，你看，我认为美国人呢有权知道这些对话，所以我们现在让他们记者直播，这就是为什么我让这场讨论呢持续这么久，因为这个很重要，那你必须心怀感谢。泽连斯基说，我是感谢的。 Donald Trump 又说了，你没有筹码，你们的处境很糟糕，士兵的伤亡惨重，兵员也快不够了，如果现在有机会达成停火，那是最好的选择，可是你告诉我你们不想停火啊，还要继续打，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听着，如果你现在能够达成停火你就接受它，这样呢子弹才不会到处横飞，你们的士兵呢不会被继续的被屠杀。这讲到这里了，泽连斯基又接话说，我们当然希望战争结束，但我跟你说过我们需要有保证的停火。 Donald Trump 就把这个意思说了，说你的意思说你不想停火啊？这个因为呢这个他说我跟你说，就 Donald Trump 说我是想要停火的啊。泽连斯基说，那你去问问乌克兰的人民，看看他们想怎么停火啊。所以现在这个停火就按他的意思说，就乌克兰就有点像投降一样。 Donald Trump 说，那不是我的决定，那是 Joe Biden 搞的，他不是个聪明人啊，你信他呀。泽连斯基说， Joe Biden 是你们的总统啊，是你的前总统啊。 Donald Trump 说，不好意思，他说这些事情啊还不是 Joe Biden 搞的，是奥巴马搞的，2014年奥巴马支援你们给你的就是军队的床单 sheets， 我给你的是这个 javelins， javelin 就是标枪牌的这个导弹，我给你们标枪飞弹打那些俄罗斯的坦克，而奥巴马呢在俄罗斯侵占你们的时候呢只给你们床单，也就是说奥巴马给你床单，川普给你们标枪飞弹，你们呢应该更加感谢美国，因为你们没有筹码，但是如果我们有帮助你们，你们才有筹码，没有我们你什么筹码都没有，就 讲这个乌克兰。那么 J.D. Vance 呢就回答记者的问题，他说如果俄罗斯撕毁停火协议怎么办呢？ Donald Trump 那又怎么样，如果现在有颗炸弹直接炸到你头上呢，那你还在问如果他们要毁约怎么办？我不知道啊，他们以前在Joe Biden的时候就毁约了，因为他们不尊重 Joe Biden， 他们也不尊重奥巴马，但是他们尊重我，他很相信啊，普京会尊重他。他又跟他说，你听着啊，普京跟我交手的时候是吃了不少苦头的，我只能说他可能跟奥巴马跟布什还有 Joe Biden 在打交道的时候他撕毁过这个合约，但是呢我不知道，但是他没有跟我毁过约，他想要谈判，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达成协议，但是起码在我跟普京打交道的过程里面他没有撕毁过条约，但前面几个总统都有撕毁的条约。所以呢他就转向泽连斯基说，我要让你变成现在这么强硬的角色是因为我们的支持，你当硬汉，你这么棒，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你根本当不了硬汉，你们的人民的确是非常勇敢，但是现在呢你们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就去谈判，要不美国就撤出，那就不帮忙，如果我们撤出你就只能自己打，如果这个情况呢，如果你们自己打那是没有筹码，那就比较难了，一旦如果签订了协议你呢就可能有更好的这个局面，也就是说我们跟俄罗斯签的协议。他说你现在的态度根本一点都不感激我们，这不是什么好事，这真是不厚道啊！讲到这里 Donald Trump 说，好了差不多了，大家觉得怎么样？我看我们已经看够了，这场对话一定会成为超精彩的电视画面，我只能说就这样吧。这就是28号下午的讲话，后来泽连斯基要求重新谈一次，这个没有谈了，这个所以呢他就离开了白宫。28号晚上接受了福格斯新闻的这个采访，他也没有给这个 Donald Trump 道歉。那么然后现在回到乌克兰，这场战争现在都突然间就悬在空中了，就是乌克兰和美国呢反了脸，那下面怎么办呢？不知道。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明天再聊，拜拜。